高兴，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不动，不动，不要，不要动，不要动。OK， 感谢主。好，我们今天高兴啊！在我正道之前，我一位老朋友王若雄弟兄啊来到中间。王若雄弟兄是啊这个中国气压协会的秘书长，也是青岛天泰集团的老总、董事长。同时呢，他在加拿大也创办了三桥团契。那这个三桥团契呢，是一群中国的商人移民到加拿大啊温哥华，他们组成一个三桥，这个桥就是东西方文化之桥，是吧？信主和不信主之间的桥梁，还有是这个什么桥梁啊？中国和加拿大桥梁，你来说吧。我们来欢迎王若雄弟兄来。他们要参加彩虹营，上大熊湖，路过我们这，他们这四个弟兄要参加彩虹营，特意从加拿大飞过来，要参加弟兄的聚会，所以啊，今天早上被我给拉过来了啊。好，请王若雄弟兄到台上来，来给我们有一点分享。
时间到了，你就提醒我啊。
剩五分钟，我就提醒你了。
哈利路亚，很高兴再一次来到丰收华夏教会。我记得上次来到这里大概在两年之前，好像那个时候我们还是租的一间教会。我今天再来到这间教会感触良多。从昨天晚上开始呢，也陆陆续续听到牧师介绍啊，我们这次这个购堂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次购堂的经历也让我有很多的感触。今年七月份，我们三桥工商团契在温哥华举行了一次全球的工商界的基督徒的峰会。在这个峰会上呢，我们邀请了大概十几个国家的弟兄姐妹，不仅仅是华人，其实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啊，我们这个各个族裔的弟兄。其中有一个弟兄呢是以色列人，他当时呢在那个会上讲了一句话，让我们听了很扎心。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华人的这样的一个峰会上，我也知道中国就要成为世界的老大了，实际上现在你们已经是所谓世界的领袖了，可是我们很想知道，强大了的中国要把世界带到哪里去？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当然，这个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可是作为华人，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觉悟，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上帝已经兴起了华人，在这个星球上要成为一个领袖，肩负着一个带领这个世界的责任。其实我也和中国的很多高官，包括外交官，有些这方面的交流，让我的感受是大家根本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也根本就没有思想过这个事。我们一两百年来都是积贫积弱，受苦受难的，刚刚开始富裕起来，过两天痛快的日子，怎么现在又要把责任加在我们身上了？但是今天我们来到华夏这个丰收华夏的时候，让我一个特殊的感动是什么？因为这间教堂原来是美国人的，通常都是我们华人来租美国人的教堂，对不对？今天你发现了没有，华人把这个教堂买下来，然后再反租给美国人，你觉得这是一件 普通的事情吗？是不是通过这个丰收华夏这样的一个收购这个教堂的事件，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这个启示就是华人被兴起了。弟兄姐妹，你们在美国的华人好像也有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使命。我想说，我今天和这几位弟兄啊来参加这个营会，其实我们也是带着这样一种盼望，这样一种寻求，上帝，你要在我们华人的命定里，在这个时代当中，你在呼召我们做什么？我是一个做企业的，我听牧师说，我们这里边有很多做企业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想也用几分钟的时间谈谈我的一些感受。是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做企业，我们赚钱，我们做教会，我们做工商团契，我们做各种属灵的神国的组织，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领导力是怎么样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自己呢，参与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创建，我是创会理事。在这个俱乐部里头呢，有47位中国的企业家，这个年这个营业额呢，大概超过4万亿人民币，差不多是占中国 GDP 的 4.5%。这里头有非常多的成功的企业家，比如说像马云、柳传志、郭广昌等等，一批非常成功的大企业家，叱咤风云啊，驰骋在这个国际的商业舞台上。这个时候常常会给我们基督徒企业家一些很大的压力。我们是神国的儿女，我们是蒙了神的大恩来到这个世上来做企业的，可是我们没有做成马云，没有做成柳传志，你感到内疚吗？我曾经内疚过。但是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不断地学习成长，我们的灵命在与基督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不在基督以外来看自己。所以在这个时刻，我想一个基督徒的企业，或者说一个基督徒的组织，也包括我们的教会，用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领导力变得很重要。在70年代，美国有一个弟兄首次提出了仆人领导的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圣经上说，你们要那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他是从这段经文来思想耶稣的领导力。所以我在我自己的企业呢，就已经花了大概差近3年的时间来学习仆人领导。很高兴啊，我们在加拿大西三一大学有一个专门的课程，就是仆人领导课程，现在已经在中国举行了9期。我想在这里花一点时间呢，要给大家分享基督徒的组织应该用什么样的领导力带领我们的企业或者带领我们的组织。 TSLT 就是变革创新的仆人领导团队。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神国的组织里头，应该不怕冲突啊，要建立信任。那么这个信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其实我们在教会久了，我们知道其实教会也并不是一片净土，我们中间发生过很多的问题和矛盾。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组织里头，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石是在弟兄姐妹之间建立信任的基石。所以仆人领导呢，强调的第一块墙角石就是建立组织的信任，弟兄姐妹之间的信任。那么如何建立信任，它是有一套系统，但是信任，相互之间的信任，是我们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项基础工作。在这个信任当中，有一句话我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那就是要建立一种示弱性的关系。今天下午我们要去彩虹营，其实我是蛮期待的。示弱性的就是愿意敞开自己，把自己不足的或者是自己的软弱的地方愿意和弟兄姐妹分享，通过这个软弱的分享来建立关系。不是总是我是强有力的，我总是对的，圣经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二点，为了建立信任呢，我们要敢于冲突。因为有了信任的基础，为了工作也好，为了施工也好，我们就可以把一些问题摆在台面上来进行什么讨论。所以这个冲突是积极的讨论的意思。其实一个没有信任的组织是不敢面对冲突的，大家都把问题藏着掖着，早晚有一天爆发。我自己也经历过，我昨天也和牧师汇报过啊，我们的组织所发生的问题。那么冲突了，讨论了，大家达成了共识了，到了第三块基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干嘛呢？我们就可以全力以赴了，可以全力以赴地开展我们的工作。第四步，就是我们敢于问责。通常在我们属灵的组织里头是不太愿意问责的，都是大你好我好大家好，面对问题不敢接受这样的挑战。我想仆人领导耶稣在他的带领他的团队当中，在冲突这个问题上，耶稣是从来都不回避的。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问责是非常重要的。问责不是秋后算账，总能把我们这个 program 做完了以后，我们来评价评价谁是谁非，不是，是在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相互问责。特别是当你承诺的事你没有实现，没有完成的时候，哎，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就可以来问责了。哎，你答应过这件事，你为什么没做？所以问责是一个过程当中的问责，啊，最后一点啊，就叫注重结果。其实我们属灵的组织、属灵的企业，不是不讲结果的。我们常常说仆人领导就会把代表着软弱，代表着领导给扫扫地啊，这个倒倒水来服侍员工，其实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仆人领导是最注重结果的。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耶稣2000年以前带领12个门徒，他不注重结果吗？2000年以后，全球有几十亿基督徒，他影响了整个的世界。所以仆人领导或者说耶稣的领导力是注重结果的。所以我在这里呢也特别预祝啊，我们这个丰收华夏教会大大的得力啊。说这个地是4英亩，哎呀，我们就在想有一天我们这个教会1000人的时候，那我们坐在哪里啊？我们2000人的时候我们坐在哪里？我们就可以画一幅图画，当我们丰收华夏在洛杉矶成为一个1000人教会的时候，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4英亩地上建更大的教会。哈利路亚。其实 当我们在描绘这个场景的时候，似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时刻，看到了那个辉煌，当然是耶稣的辉煌。所以我在这里也祝福牧师师母，祝福我们丰收华夏的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在美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图之上，愿上帝祝福你们成为世界的光。
Amen。
我们这个在美国的华人其实肩负着更重要的领导的这样的事工，愿上帝祝福你们。
谢谢，谢谢。好，谢谢若雄，他是意思让我做仆人式的领袖。我们俩认识好多年了啊。这个有一天他就来到华盛顿找我，我不认识他，他认识我，找我到我家去了，我们长谈一夜，成了好朋友。这些年我记得有一天他跟我说一件事情，对我有很大的一个触动。一个人啊，一生要异象，异象，圣经说我们要异象。你们对你旁边说，你要有异象。什么是异象？异象就是远景、目标、梦，那个 dream， 上帝给我们的那个梦。你们他讲一件小事，他那儿很穷啊，在青岛的时候，他住在团岛啊，那个是一个很穷的地方啊。有一天他们在海边散步，他带着妻子啊，那是嫁没嫁他不知道，嫂子可能那时候还没嫁他，就没嫁他，他就跟他说大话，他说有一天我会在这海滩上给你建个大房子，买一块海边建个大房子，有自家的海滩，然后还有什么不知道了，反正。那个女的她说傻乎乎就嫁给我了。那时什么都没有，住一个很小的小破房子。当然现在她也成为中国房地产的领军人物之一啊，王石弟兄，王石也还快信主了，她一直带王石信主，还有王若雄这几位弟兄。那在青岛的那个你们知道她哈，青岛今天来他们都认识她啊。我们今天青岛市长的儿子在我们中间呢，这个领袖，今天青岛的领袖都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也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觉得啊，我们这些同工们过来，昨天晚上我们到十二点半才睡觉，啊，后来他们也不让我走了，把我留到了酒店。我们谈了很多，谈的都是神国的事情。几位弟兄从加拿大飞过来，就是为了使自己的生命更丰盛，来参加彩虹营，啊。我很感谢主，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弟兄，不管参加彩虹营的、夫妻营的。啊，只要去营会回来可能都不一样，因为真的是我们可以在那里单单的跟神亲近。今天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牧师讲到的题目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那我们从这题目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谈圣餐。那么很多基督徒信主了，我们不了解圣餐的意义，我们也不了解圣餐与我们的关系。我记得十几年前我在加州牧会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一个天津的弟兄啊，他来教会，正好是教会在领圣餐，可是因为他没有受洗，那我就说没有受洗的请你不要领圣餐，不要领主的饼主的杯，安静坐在那里好了。他就很生气，非常郁闷，回到家里喝了一瓶红葡萄酒，然后就打电话给我说，有什么了不起的，就那么一点酒就不给我喝，就那么一点饼就不给我吃啊！我回家我喝一瓶。我说如果你不明白圣餐的意义，你喝一箱也没用。圣餐我们所领受的葡萄汁或者红葡萄酒，它表明是耶稣的宝血，这个杯是主耶稣的身体，圣餐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啊礼仪。我们基督教天主教有七个礼啊，后来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基督教变成三个礼啊，洗礼、圣餐啊，圣餐。那么这个和我们的主日崇拜，那这个天主教他们认为，当这个神父祝谢之后，这个饼、这个杯就被圣化了，就被圣化了。当你领受的时候， 你不要想那就是酒啊，我们有的教派是用酒，用葡萄酒啊，用葡萄酒，我们过去就是用葡萄酒，我们都是用耶路撒冷这个运过来的葡萄酒。那因为今天大家有的人喝酒就怕警察，所以我们就用杯啊，很小啊，是表示这个意思。那么当它被圣化之后，我们不要想说这个就是那个物质性的饼和杯，我们想的那是基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当然我们今天加尔文不这样认为，加尔文说他还是物质性的饼杯，但是我们要相信这是主的身体，主的宝血是为我们舍的。我们在马可福音，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我们看到主耶稣被卖的那夜他做了什么事情啊？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说，他们吃的时候，那天他们在科西玛尼园吃了最后一次晚餐。如果你来到教会，你可能都不陌生，有一个达芬奇的那个油画叫做最后的晚餐。我不知道你在看达芬奇的油画最后晚餐，你思想的是什么，每人思想角度不同，油画家就会思想，哇，它的采光，它的颜色，它的构图啊，它的意境。那么作为传道人想的是哪一个是油大，我们在想哪个是油大，因为那里没有说哪是油大，但十二个门徒都在里边。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的看到，在十二章的时候，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做了一件事情，在十四章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在除酵节那天，那么我们要吃逾越节的宴席。记住这有个叫逾越节这个节日，一会儿我再跟大家思想这个节日。那么耶稣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进城去，有一个人迎面走过来，你们就对他说，夫子，晚餐的客房在哪里，那么那个人就会给你们带去。耶稣就告诉他们，他们就去了，然后他们就进入到一个房间的科西玛尼园，他们就开始一起用餐。耶稣在用餐的时候讲到了有人要出卖他，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把我卖了。那么这些人就忧虑起来，忧愁起来，就大家在思想究竟是谁呢啊，其实最后的晚餐的镜头画的那一个片刻，那个瞬间，就是啊，达芬奇在描写他们在问那是谁呢，就那一刻，你没看他们的交头劲儿吗，对不对，他们的交头劲儿。那么耶稣就对他们说，他们一个问说，主啊，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然后耶稣他们就开始吃饭，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们，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啊，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就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啊，为多人流出来。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所喝新的那个日子。他们唱着诗歌就出去往橄榄山去了。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圣餐的意义。我们在这里读到了一句话，叫做逾越节。逾越节是一个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犹太人有三个重要的节日，五旬节、逾越节，还有什么节，祝棚节。逾越节、祝棚节、五旬节。五旬节表示收割的时候，丰收的时候啊，收麦子，五旬节。那么祝棚节表示他们纪念他们在旷野里面四十年漂泊的日子，他们那是住着帐篷，不断的迁移，不断的迁移。后来他们有了房地产啊，住在这个有天花板的房子里了。那么他们为了纪念祖先他们过旷野的日子，所以他们就啊有那么一段的时间就集中在耶路撒冷，周围二十里的人都要过来纪念这个祝棚节。那么逾越节 是他们最大的节日，也被称为犹太人的新年，大概是在这个阳历的四月份左右啊，三月底四月初，大概是这个日子。那么为什么叫逾越节呢？因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被奴役了430年，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奴役430年，把他们不当人，男孩都杀掉，女孩做奴仆啊，然后让他们这些活着的人就做砖，做砖给他们砌这个城墙，把他们折磨死，完事啊。那么神怜悯以色列人，因为这是神的选民，虽然他们软弱，虽然他们常常怀疑拜偶像犯错，但是神还是怜悯，就像父亲对我们的孩子一样。所以神就让摩西，拣选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进入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流奶鱼蜜呢？迦南之地，流奶鱼蜜的迦南之地，好像南加州啊，南加州叫迦南之地，迦南地流奶鱼蜜，想想对不对？这里蜂蜜最好了，牛奶也最好了啊，水果也最好了，对不对？葡萄的很大，好像迦南地，哎，很美的地方。神带领他们过来，那么在过来之前，这个法老啊，这个埃及的法老，这个国王，他不同意这400多万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因为他这么多的免费的奴隶，他为什么同意呢？不同意。神就降灾给埃及，让他看到耶华是神，一个一个的灾，他的刚硬的法老他都不低头的。最后一个灾叫灭长子之灾，在出埃及记的第12章，我们看到这个灭长子之灾。灭长子之灾就是说，那一天灭命的天使会巡视整个埃及之地，所有的头生的长子啊，羊牛，只要头生的全要死掉，让他看到这位神啊是无所不能的。可是以色列人也生活在那里边呢，那他们头生的也要被死掉啊。所以神就晓谕摩西，让摩西做了一件事情，在出埃及的第12章，耶华神在埃及地晓谕摩西啊，当然还有他的哥哥亚伦，小玉他们这个亚伦大家知道哈，摩西的哥哥叫亚伦啊 ，Aaron 啊，我儿子的名字 Aaron 啊，所以那么这个摩西小玉他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要吩咐以色列会众，本月初十那一天，个人从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个人要按照父家取的羊羔的，按照人一家人的多少啊，吃不了一只羊羔的，那么可以跟邻居共同 share 一只。总而言之，要选1岁的无残疾的公羊羔啊。那么你们也可以从绵羊中取，也可以从山羊中取，都可以。到本月14日那一天黄昏的时候，灭命的天使要开始巡视埃及全地。那么你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你们要把羊羔杀了，然后把它吃了啊，然后呢把它的血抹在这个门楣上边。当这个灭命的天使巡视埃及之地的时候啊，他发现这个门上有羔羊的血，他就不进入来灭你的长子，叫逾越过去了。你知道吗？好像中国的过年，对不对？中国的过年也贴着那个，后来就是对联了，不用写了，就抹对联了吗？啊，横联、竖联，然后呢，这个年是一个凶恶的兽，在中国的传说中，它会吃人的。当他一看到那个，他就过去了。当然，这个传说是不一样。可是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好像中国的文化也从圣经中得到启发。那这个逾越节，这只羔羊，这只没有残疾的、无残疾、无瑕疵的这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他的血涂抹在你的生命中，你的罪就得赦免。我们明白了哈，这个逾越节，我们称耶稣为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他流尽宝血啊，他啊，这个 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生命，他舍弃了生命来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上帝有公义的要求啊，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满足不了上帝的公义。上帝就像光，罪就像黑暗，光和黑暗不可能共存，当光一来，黑暗就必须走。那如果光来了，上帝来了，我们这些在黑暗中在罪恶中的人，那我们就灰飞烟灭了吗？但是耶稣基督，神有恩典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就是逾越节的代罪的羔羊为我们死，他的宝血涂抹了我们。当神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不再看我们的罪，他在看他儿子的宝血的印记，因为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位十字架上代罪的羔羊，被人宰杀的流了血的羔羊，就是逾越节的羔羊。那我们看到在圣新约圣经中，我们也看到这个感谢主，好多的关于这个关于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我们看到彼得告诉我们，司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那么彼得也说，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保罗说得更清楚，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七节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被献祭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的前书第十一章讲到了圣餐的意义，他在圣餐中他来教导哥林多的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乱用圣餐，不懂得圣餐的意义。因为你知道初代教会时候的圣餐跟我们今天圣餐完全不一样的领受方法。初代教会怎么领受？我告诉你啊，初代教会是大家一起吃一起喝，吃饱喝好的，羊肉都吃饱的，然后那饼也都是吃饱的，酒都喝得差不多的啊，就是好酒好酒那种感觉啊，就醉醺醺的那种感觉，谁先来谁就吃啊，来晚的就吃不着。那有的劲儿大的就挤到前面吃，寡妇儿童就吃不着。那么保罗在这里对他们提出了批评。当然我们今天教会我们的圣餐跟爱宴分开了，在初代教会圣餐跟爱宴是在一起的，他们是不分开的。今天分开的意义是因为今天教会人多了啊，很多的教会都几万人几十万人的教会，他们如果那么吃，那吃得了，那受得了，得多少人服务，对不对？所以就用一点点的饼一点点的杯来象征一个极大的属灵意义，懂吗？就是这意思。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大家来看哥林多前书啊，第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这一段，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这段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他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记住这句话，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每当我读到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我都会流泪的啊！那一夜是为我们的罪他被卖，那个被卖是一个上帝预定的时间，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为了死而生的，他都为活得更美好。可是这位上帝的儿子，他生下来就是一个代罪的羔羊，就是为了我们的罪来预备那个逾越节的宴席，那一天要为我们的罪他要献身。耶稣三次跟他的门徒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要被文士祭司长出卖啊，我要被埋葬。啊，门徒们说，不可以啊，不可以啊，怎么可以呢？你这样我们就完了嘛，对不对？都不可以。有一天你记得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主斥的时候，撒旦退我后边去。主耶稣是一个非常慈爱的主，他对门徒们非常的慈爱，他和门徒们同吃同住，他很少用那么严厉的语言来面对门徒。那天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只体贴你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那天他为什么称彼得为撒旦？彼得是撒旦吗？彼得不是撒旦，彼得不是撒旦。但是那个不让他去耶路撒冷，那是撒旦的意思。Amen。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思想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在克西马尼园他所说的话，那个出卖我的人有祸了。这个信仰，当我们要坚守信仰，不管环境如何，我们都要跟主到底啊，否则有祸了。你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多少的基督徒被关到监狱，很多的老牧师被关到监狱，那有一些怕关监狱的就做了基督教的官员，加入了三自教会，你知道吗？王明道判了无期徒刑，余多生判了20年啊，还有谁？尼特生还叫反革命集团，尼特生反党集团，尼特生连党员都不是，他反党集团啊。宋尚杰已经去世，这几位属灵的伟人袁向成、林献高都关到监狱去，还有那个叫做以巴佛的，哎，感谢主，神他们坚守信仰，他们说我们宁可坐牢也不做官，不出卖我们的信仰。你知道后来变成发生什么事情？关到监狱里的神都保守了，全平安出来，不管坐多久，有的坐10年，有的坐20年，最后都活到80岁、90岁。这一代老传道人，那些做了官的，做了三字官员的那些牧师，我就不说名字了，很多有名字的人，你看都很心痛的。有一位贾玉明，我们山东最著名的牧师，做了三字的副主席，后来被整死了。他说他一生中永远洗不掉自己那个罪，你知道吗？那时候三字跟今天不太一样哦，我讲跟今天不太一样，是那个时候，那是一个统战基督教、消灭基督教一个组织。你知道，这些没有进监狱的，在外边的这些妥协的牧师，全被红卫兵打死了，几乎没活几个，文革都没有逃过去，都被红卫兵打死了。而那些在监狱里呢，反而被解放军保护起来了。因为在监狱里边，你说神的道路就高过你的道路， Amen。 神的意念就高过我们的意念。我告诉你，我89年出事的时候，有人告诉我，监狱是躲藏最好的地方，大难躲一狱，小鱼躲鱼也，小犯了小错到荒野逃亡没问题，犯了大罪就躲到监狱最安全。哎，当然我们也没坐进去，我们感谢主啊，神都有恩典。这位基督的宝血在保罗的观念中，他把它系统化，他说那天当日我传给你们，就主耶稣被卖的那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主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第16到17节，保罗又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这是分这一个饼。我们从这几段经文中，我们看出带出两层的意思。第一个，饼和杯是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我们来看第一点啊，主和饼和杯是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来，给我走一下。 OK， 好，谢谢。那么当我们看到说基督的身体就是饼，基督的宝血就是杯，当我们思想这个时候，我们在领受的时候，我们就不是那么随便的领受了。我告诉你啊，很多的弟兄姊妹特别重视圣餐的时间，有时工作忙没有时间来做礼拜，我们有些打餐馆的啊，我也了解，没有办法，但是他们一定要在领圣餐那一天他们来到教会，因为他们很看重这个圣礼，这个圣餐。洗礼是一次性的，一生洗一次就好，不管你是什么宗派，只要你是基督的教会，不管你是什么神学，不管你是点水还是浸水啊，我跟你讲啊，你都得救，重要你信不信啊。马可福音16章16节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马可福音16章16节很容易记啊，你要记经文，有的时候你看16 16就很好记。 啊，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怎么说？我礼拜五讲了，盗贼来无论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让你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对不对？十章十节，双十节，台湾国庆，中华民国国庆，所以你记经文呐，要这个记，这个很容易记的，嗯，对，我刚才说了，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那这句经文是一个应许呀，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应许呀，信了受洗了，我们不是靠我们的义行，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不是靠我们做了多少好的东西，不是靠我们捐多少钱，奉献多少，不是的。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啊，我们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他没有说信而受浸，所以浸水点水是一样，重要的是前面那个前提叫什么？信。哈利路亚，对你旁边说信。哎，那个是前提，如果你不信啊，你就在那个温泉里泡一百天都没用，你就把脑袋都泡到底下去也没用啊。有的人呢找我说，哎，不是啊，我这个你看我点水里点的就没干净，所以老犯罪，经常软弱。我们基督徒啊，中国基督徒最会用软弱这个词儿，他做什么坏事他都说软弱了，其实犯罪了，你知道吗？不是软弱了，犯罪了啊，软弱了，我又软弱了。有的弟兄跟我说我又软弱了，我就知道他干嘛了，你知道吗？又软弱了，这么容易软弱，你知道，就因为点水没点净嘛，就点那么一小块，就这块干净，其他的都是没干净嘛，有没有这么理解的？那有人让我给他重洗嘛，基督教历史上有重洗派，没错啊，就是点水不管用。可是我们查考圣经，圣经怎么说？圣经没说点水和浸水，圣经说信而受洗，洗是个礼，必然得救。那有人争论说耶稣是受什么洗啊？耶稣是点水是浸水？你们记得吗？谁能回答我？耶稣点水浸水？浸水。圣经根据马可福音第一章，是约翰给他受洗，对不对？高翔读神学院，点水浸水，你们老师怎么说的？啊？我告诉你啊，圣经没说，圣经没说点水浸水，圣经说耶稣从水上出来，对不对？走上来，从水中走上来，然后圣灵降下来，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圣父圣子圣灵在那同时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出现啊，你知道耶稣的洗礼不是浸水，耶稣洗礼也不是点水，耶稣是受施洗约翰的洗，是犹太人的洗，懂了吗？施洗约翰的洗是怎么洗啊？是站在水中拿桶浇下去，你知道吗？是这样的洗礼。所以耶稣是站在这个约旦河，约旦河有多深呢？一般就是到腿这么深，没那么深啊，约旦河不深，然后他拐着水从上面一浇一个，再来一个，再浇一个，再来一个，再浇一个，这就是犹太人的洗，他是受施洗约翰的洗，是约翰的洗。所以那你说耶稣浸水也对，在水里边站着，你说点水从上面浇去也对，所以点水浸水都行了，嗯，这不是争论的问题。可是我们受洗就是一次，可是我们常常软弱吗？我们常常还有犯罪吗？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不能老洗吗？你说点水没干净，浸也没干净，浸也犯罪，那怎么办？那我们再洗一次，洗干净了，不是这个意思的。圣餐，每个月一次的圣餐，或者每一次聚会的圣餐，地方教会就每一次聚会就是白饼，他们的聚会就叫白饼，他们其他都不重要，敬拜不重要，讲道不重要，他重要是白饼纪念主。初代教会聚会就是白饼啊，所以尼托生很强调白饼啊，他是白饼的聚会。你知道你到地方教会去，你们参加过他们白饼吗？哭成一片呐，哪有一个稀罕，哎呀好挺甜好喝挺好吃的，还没吃饱，他少了，有这样子的吗？ 你知道你到地方叫我参加过他们的掰饼，都跪在那里领受饼杯的时候，夫妻彼此服侍，传道人跟弟兄姊妹都跪在那里，都流着眼泪说，这是主的血为你流的，这是主的身体为你破碎的。他们如此看重圣餐，是看重耶稣基督的宝血。我记得有一次我到意大利布道，一群弟兄姐妹在一起，1000多人要领圣餐，同工说，牧师，我们这里没有牧师啊，这十几间教会没有牧师，一个两个长老也是我安利的，你要带圣餐。我说好，那我就带圣餐。带圣餐之前有十几个小女孩找我，牧师，我们要认罪，但是我们今天不能领圣餐。我说为什么？我们在罪中。你看他们如此看重圣餐啊，我们在罪中，我们不能领受饼和杯，因为保罗说了，如果我们不按照常理领受，我们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而且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会带来今天身体的损害。保罗说了，有病的不少，死的也不少，死的也不少。我说那你们犯什么罪了？我们同居呢，我们不能够，为什么不结婚呢？年纪也不小了，没钱呢，没信心呢。我说如果婚姻是靠钱维系的，那你这婚姻走不远。婚姻主要靠爱情做基础嘛，不见得有钱结婚。我们当年都没钱，那全中国不也都结婚生一大堆孩子吗？那如果那时候我们文革的时候，我们生下的时候，我们生下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没工作，对不对？那我们就都等着有一天我们留美了，读完博士我们再结婚，我们老了。婚姻绝对不是靠金钱的，第一点。第二点，你们今天可以来领，但是你们先认罪。领圣餐的时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我们再往下看啊，我们再往下看，来啊，纪念主。领圣餐除了纪念主以外，还有一种反思自己，是我第三点会讲的反思。啊，保罗说，每当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自己啊，来反省我们自己。你们要省察自己，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再吃着饼喝着杯。当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省察什么呢？一定省察我们这些得罪人的地方嘛，得罪神的地方，或者得罪我们身体的地方，我们要省察。怎么省察呢？跟主认罪。我们这位主是慈爱的主，这位主他知道你犯罪，他知道你犯罪，但是他愿意赦免你一切的罪。圣经说，你不管你多么污秽，他都会给你洗成洁白，洗成洁白。这位神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法官，他有法官的公义。你看你在美国啊，很重要一点，你不能做伪证。如果你上法庭说什么，你就是什么就好了，那法官可以酌情判你，而且轻判。但如果你做伪证，罪加一等。大家懂这意思吗？当年克林顿犯了什么罪啊？跟鲁恩斯基，这大家都知道吗？我没有说总统坏话啊，他就犯了这个罪嘛。犯了这个罪，这个罪的本身是需要被追讨的，并不最重要。克林顿最后被弹劾的最重要罪是他不认自己的罪，他撒谎，他说他没有。这个罪在总统的任上是相当之大，你知道吗？如果你在法官那里，你要说了谎话，你的罪就大了。你看我们前一段洛杉矶有两个小孩啊，有一个小女孩被一帮小女孩给打了，对不对？那帮中国大陆来，那帮小女孩被判了无期徒刑，有两个，有一个是两个，判得很重。结果她的妈妈呢，不帮孩子认罪，却帮孩子说情啊，爸爸就找了人家被打的孩子的家长，想用钱来了事。我们国内的思维方式，就钱可以使鬼推磨，我们可以了事。可是美国的法律不允许，把他判了8年。这个叫什么罪啊？这个叫好像是反正就搅乱人家这个法律的程序的罪，判重啊。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所以我们认罪的时候怎么认呢？ 真真实实的认。当你认的时候就特别好，不管你昨天犯了什么大罪，你今天认了，主的宝血洗净你，当然你该判多年判多年。你说我昨天我杀了人了，那你今天认罪，上帝赦免你，但是你该枪毙枪毙。这两回事，一个是你在世界的行为你要对法律负责，你的道德良知有天你的永生要对上帝负责，就是分得清点清清楚楚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最愚蠢的人就是不认罪的人，他有天会带着所有的罪见上帝去。上帝说你为什么没有认罪呢？在你在该认罪的时间你没有认罪，有天你到上帝那里去，上帝一个一个跟你算。可是当你全认光了，有天到上帝，虽然你罪大恶极啊，你全认光了，你满身都是耶稣的恩典，上帝看到哦，这个人罪都认光了，好了，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遮盖了，赦免，与我一同赴宴席啊。我们懂这个道理了，对不对？所以圣餐非常的重要，诚诚实实的我们纪念主。保罗说我们每次领受了饼喝了杯是表明我们要纪念主啊，纪念主，纪念什么呢？首先纪念主流的宝血，没有他的宝血我们就没有永远的生命，我们还在死亡中被咒诅。第二个，他破碎的身体，没有他破碎的身体，我们心灵的疾病身体的疾病都不可能得到医治，因为圣经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你们，这是主的应许，我们要纪念他，纪念他，思想我们自己的错，因为是主为我们死了。有一个母亲，儿子爱偷东西，小偷小摸，经常的偷，就被抓到派出所去，关到监狱里边，啊，关几个月就放出来，没什么大毛病，反正就是偷东西。妈妈实在丢人，在整个的邻舍中抬不起头来。有一天妈妈说，儿子，你要再偷，我就剁掉你一只手指头。你偷一次我剁一个。儿子说没问题，我绝对不会再偷了。可是罪呢？如果没有耶稣的宝血的遮盖，这罪就在里边不断的发动啊。有一天他又偷了，被抓住了，回来的时候放出来了，妈妈说说好了，我剁你一只手指头，又拿起菜刀，儿子就把手指头伸出来，闭着眼睛就听咔嚓一声，他没觉得疼痛，他一睁个眼睛看到妈妈剁掉了自己的一只手指头。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们犯一次罪就是把耶稣钉在一次十字架上，我们犯一次罪就在耶稣的十字架的钉子上我们钉一锤。所以钉子里面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就不应该在罪中行，我们要最终行，不应该在最终，我们应该在光中行。你们，刘院长上次来给我们讲到说，凡是主所喜悦的，凡是主不喜悦的，我们就不去看。那我们今天我们去看什么呢？那我们经常去一些不该看的地方去看，对不对？凡是主不喜悦的，我们就不去想。你看了就会想，你来到教会，你看到十字架，你就开始思想主的恩典。你就开始思想到主流的宝血，想的就不一样。那你到夜总会，你看到美丽的小姐，那回家你就乱想不是吗？那想的就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劝你的丈夫来教会，不要去夜总会；劝你的太太来教会，不要去那些什么俱乐部、花钱的同学会。同学会，同学会，猜了一对又一对，这不是我说的，报纸登的啊。来到主的教会，你们对你旁边弟兄说：“来到主的教会，哈利路亚。”你们非常重要的第三点，所以我们在思想纪念他为我们所付出的，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的机会啊。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领受圣餐。不仅省察我们自己是在一个公共的场合，同时还有一个弟兄姊妹一起领圣餐是一个最美的见证。你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表示我们是一个团契，我们是一个饼一个杯。你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要用一个杯把它掰开，一个饼把它掰开？你知道圣公会他们是用一个杯的，用一个杯的，不是我们分，因为好像是从这个 人们越来越讲卫生了，尤其 SARS 以后，大家都不敢用一个杯了，你知道吗？圣公会是用一个杯，表示我们就是领受一杯血，主的血，没有分别的一个饼。然后他把这个杯呢，是主教先喝一口抹干净，就递给你，然后喝一口抹一下，喝口抹一下，对不对？但后来他们就发展成为蘸，把这个饼放到杯里边蘸一下子，天主教是蘸一下子放在嘴里边，蘸也放在嘴里，他不会分杯的。但基督教今天我们是用小杯，这个不争议，一样意思是一样的。他们是在形式上更强调我们是合一的肢体，你们。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当我们在思想中主耶稣在思想我们自己的时候，省察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同时知道，我们不仅省察我们的罪，我们同时也要活出见证。这个见证很重要，首先就是神的儿女彼此相爱的见证。耶稣说，在最后一个晚餐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这是分的，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耶稣的血，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是每个人是同等的，一样的。他说，你们要如此行，你们要舍，彼此相爱，彼此舍去自己，舍掉我们的脾气，舍掉我们的老我，舍掉我们的那些在服侍中弟兄姊妹的疙疙瘩瘩不愉快，舍弃自我，让耶稣显大，让耶稣显大。所以保罗圣经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领圣餐的时候，个人要自己省察分辨教会是合一的身体，才不至于吃喝自己的罪。爱是可以遮掩许多的罪，我们在一个爱的团体里边，我们可以彼此的建造，彼此的激励啊，我们也可以彼此一同来认罪，来到主的面前啊。所以首先我们要在信仰上活出见证，我们有三点。在信仰上活出见证，不管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辜负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所以不管我们有多少的逼迫、压力、重担，我们都不要惧怕。你看很多的基督徒今天面对着多大的难处，现在每一年有10万名基督徒为主殉道，大多是在回教的国家，也有在其他的国家的，包括共产主义信仰的国家。你在北韩信耶稣，杀，一个都不留，一个都不留。最近南加州开一个关于北韩宣教的讨论会，我准备去参加，我对这个感兴趣，感兴趣，怎么进入北韩去宣教？你看 IS 以伊斯兰国抓到基督徒杀，一个都不留。问你，你要不要信耶稣？你如果不信，我就给你活；信你就死。那你怎么选择？怎么选择？所以这个见证，这个信仰的见证，不管在逼迫中，还是在物质的引诱中，我们都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耶稣说，犯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这个人当作可耻的。马可福音第8章38节，我们要把主的道当作一种尊荣。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粮啊！我们对任何人都敢于说，我们是基督徒。你们，哈利路亚。昨天晚上我好多活动，突然一对夫妻爱我，知道我喜欢邓紫棋，就送给我2张邓紫棋的音乐票。后来他们来了也要，我就发了，没有了，一张都没有了。这个我们其实若雄是一个长笛手，长笛吹得特别棒，独奏的，我就拿了很多光碟他的啊。你别以为他大企业家，他也是一个艺术家。现在青岛交响乐团就是被他们企业来帮忙，所以现在青岛的交响乐团改成天泰交响乐团，就是你看他多爱艺术，挣的钱放在艺术中。他昨天说我也要去，我结果我发现一发微信给弟兄，弟兄说满员了，没有了。你想这位小女孩，我昨天跟师母听着，她要等我吃晚饭，我就没看完，我出来一走三回头啊，一走三回头，舍不得走啊，再听一曲，我再听一曲，她在等得太着急，快半夜了，不能再听了，你知道吗？真的好，这个小女孩子25岁，走到哪里都说我是基督徒， 那天我发给你们的微信你们看了吗？那首歌唱哈利路亚，他说这位神在我最难受给我多少的爱和帮助，所以我能够看到这个小女孩生命中的那种意象，那种能力，那种上帝来的爱，她唱歌完全都不一样，每个细胞都是音乐细胞，每个细胞都是爱的细胞，她会把爱流出去。我想神拣选这个周杰伦，拣选邓紫棋，拣选黄绮珊，拣选这一代的艺术家，不就是为了使影响这一代归向耶稣吗？你们你看他昨天那些年轻人见他多疯狂啊，都是啊，你都没有，我们去了发现10000多人，我跟师母的年龄没有我们这个年龄的，谁来听这个年龄，全是年轻人，我还穿着西装，一看人家都穿着短裤啊，穿着 T 恤，穿着什么就来了，太空服，我赶紧把领带拿下来，挺丢人，我们以为听交响音乐呢，完全不一样。可是你想到他们在哪里头的见证，他是神的儿子，哎妈，神的儿女，他是基督徒，弟兄姊妹你敢吗？你有没有在企业里说，我对你老板说我是基督徒？前天有一个姐妹发微信给我，她是学医院管理的，她要找一个医院的工作，很不容易找，管理要必须大医院才能够有管理的，管理医院的有一个聘她了一个大医院，可是这个医院同意堕胎，他就给我发微信，牧师我要不要去，你说我怎么说，这不试探吗？我说不去，坚守了信仰。那你找不着工作你没饭吃，你找我来不是吗？那我说去，惨了，不违反圣经，牧师怎么教导的？我说不能去，相信神会给你开道路的，我现在还没找着呢，但是很喜乐没去，哈利路亚，我们不在罪中有份，我们就不去，我们基督徒，如果这机构是同性恋的，知识同样，我们就不去，我们有选择，我们选择的自由，我们在地上不认耶稣，我们在天上的父也不认我们，弟兄姊妹坚守你的信仰。第二点，在生活中活出见证，一个好的基督徒不仅在信仰上活出来，在生活中同样要活出见证，因为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光要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要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神。好行为，基督徒记住，不是靠行为得救，我们有的基督徒老把这两个观念混淆，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我们是靠恩典得救，我们的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更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是基督徒要活出好行为，不是靠行为得救，是活出好行为为主做见证。你们所以基督徒要活出好行为，什么叫好行为呢？在工作中不管在做什么都想为主做。你们在银行做，为主做，不是为银行老板做，做 computer 为主做，投资为主投资，你们哈利路亚，自己开公司荣耀神，让这公司来荣耀神，为主做比为你做轻松多了，你为主做主就负责，你为你做你要负责，做餐厅为主做啊，北加州有个餐厅生意可好了，叫五饼二鱼，一看就是为主做的，那个弟兄不仅做餐厅，那弟兄成为叫什么餐服，除了全福会下来有餐服会，就像餐馆人传福音这批人一个很重要的领袖，哇，他的餐厅每当过年都给神学生开放，神学生都免费来吃喝，不管哪个神学院，只要你是神学生你就免费到这儿吃喝啊！哎，我常去东北菜，我每次去我还说我没毕业呢，我不是，我每到加州他都请我，他一请我就好几桌，就不是我一个人，我那帮朋友稀里哗全去，最好吃的饺子、肉包饼什么，还有那个东北名菜锅包肉啊，他都是最好的，五饼二鱼为主做。那么在家庭里呢，为主活，不要老苦的时候为老公公活，哎呀，去天天给你洗碗、洗臭袜子、洗一杯子，洗什么是头呢？对不对？哎呀，你像为主洗。对你旁边姐妹说你是为主洗的， 你看弟兄一听很高兴，都已经都笑得啊，为主做，你洗那个袜子，主看见了，主会纪念你，对不对？孝顺的这个合神心的贤德的妇人，那主会看见了。啊，我的老师，这个周淑慧，她的老公叫吴德胜，都是牧师了，他给她洗袜子。老说你这臭袜子天天给你捡，那个人就躺在床上看着书说，有的捡就比没的捡好啊。今天年纪都70多岁了，一想是啊，真的有的捡比没的捡好，还健康着，还快乐着，还做着家务活，不就捡个袜子吗？不要抱怨了，一捡说真好，还活着，还有的捡，对不对？那感谢主吗？我讲过一句著名的话，有老公就比没老公强，也许那老公不太好，但有他就比没他好，你不信试一试。你不懂啊，如果老公有一天没了，你带俩孩子多辛苦啊，你一想到哎呀，送上学，送完这个那个，过生日总有人帮你分担，圣经说一个人两人就比一个人好啊，对不对？两人比一个人好，感谢主，感谢主给你老公，感谢主给你妻子，好好爱他啊，在生活中活出见证啊，在侍奉中也活出见证，在我们的侍奉活出见证，在我们的工作中，那么在工作和侍奉中怎么活出见证呢？彼此相爱，我们所做的不管在教会做大做小，都是好像为主做，不是为自己做。有人敬拜，不能都上台敬拜吗？对不对？那有人在这边敬拜的时候，你看我们这边赞美神的时候，我们那边还有一群同工十几个在那里给我们做午餐呢。今天中午好像是红烧肉，红烧牛肉，土豆炖牛肉。你总是你想，我们多少土豆啊？这人的削皮儿，有一个姐妹手削都是泡，我不知道怎么削的，我削一辈土豆都没出泡。不干平时都不干活的。我们很多弟兄在家里都不干活，来到教会的，哎，做得很好。姐妹说：“你看回家都不干活，为什么见证？我不信耶稣，这也不对。你要信耶稣，又不信他，对不对？在家在教会干，总比家也不干，教会也不干更好吗？在教会干会了，回家不就会了？在家里不愿意学，来到教会学，学完了回来，哎，给老婆做的也挺好，哎，得到夸奖。做了千万不要说不好吃，一定说好吃好吃，怎么做都好吃，他就愿意做。”你皱眉头说太差了，再不做了，你知道吗？不能打击他积极性啊，这很重要。所以在教育中活出见证，耶稣的门徒应该成为世界上最相爱的门徒，最殷勤的门徒，最忠心的门徒，最合群的门徒，最谦卑的门徒。你们愿主的爱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来懂得圣餐的意义。圣餐是主耶稣为新约教会设立的圣礼啊，圣礼最重要的一个礼，和洗礼一样的重要，它每时每刻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洁净我们啊，它不仅是敬拜的一部分，也是牧养和生命的培育的一部分。我们借着圣餐与基督再次联合，我们借着圣餐被基督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借着圣餐，我们再次反思我们自己，我们借着圣餐与我们的亲人，与我们的朋友，与我们的弟兄姊妹，与我们的邻舍彼此和好，见证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十字架啊，我思想，静默思想，就是诗歌每当根据经文写的，每当我唱的时候，我都想这个饼这个杯今天我们领过了，但是我们要感谢他，我们也感谢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给我们的无私的爱，也让我们成为圣洁的讨神所喜悦的儿女。十字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神的羔羊，为了 我们请收奉献的同工们到前面来，我们请收奉献的同工到前面来，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停过来，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还弹这首，谢谢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谢谢你除掉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不合你心意的地方，在那爱里边，我们再次被你建造。我们也谢谢你，主啊，使我们这些污秽的人得以洁净，成为你的儿女，成为光明之子。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教会，给我们彼此相爱的肢体，我们一同来建造你荣耀的教会。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家庭，给我们妻子，给我们儿女，给我们丈夫，那是你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像你所说的，相信你的人一样都不缺。哈利路亚，愿你在我们生命中得一切的荣耀。也纪念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奉献，让不管在生命中心智上的奉献和我们金钱的奉献都讨你的喜悦，蒙你的悦纳。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你们好。我们支票的抬头写 HCCC 就好了， HCC。 我们年底会有收据给大家，我们请奉献的同工到前面来。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哎，再好，我们祷告到这边来，我们唱诗歌。
是家乡我的头，静默思想，主耶稣为何故受苦害，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为了我舍性命偿罪债。恩主，你为我撇下所有，奇妙爱我怎能再轻弃？相信接受，必先全身并全心归于你。我本是一罪奴，沉溺罪中，无前途无盼望，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你的爱是牺牲的爱，你的爱是舍己的爱。今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无限大爱的时候，我们何等的感恩！谢谢你在我们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弃了生命，破碎了身体，流尽了宝血，让你的圣餐，让你的饼杯，主啊，在我们生命中除掉我们的污秽，再次与你和好。哈利路亚，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没信主的，你说主耶稣，我也愿意与你和好，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还有有一位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一位，还有一位，还有没有？ 哈利路亚。还有一位，还有一位，感谢主。还有没有？圣经说，若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你愿意成为新造的人，举手说，主耶稣，我愿意。哈利路亚，感谢主。来，我们请你们几个到前面来，为你们祷告一下，让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你们，遮盖你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到前面来，赞美主。来，来站这儿。好，
恩主，你为我撇下所有，奇妙爱我怎能再轻弃？
还有没有要信耶稣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还有没有愿意接受的？相信接受，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罪得赦免。又一位弟兄，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吗？今天很多弟兄得救，还有没有弟兄愿来到主的面前？有没有姐妹来到主的面前？感谢主，哈利路亚。主的宝血为你流的，主的身体为你破碎的，主的救恩是赐给你的，要一生跟随主，哈利路亚。啊，如果你举手了，你不好意思到前面，你跟我祷告好不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说一句，你们跟我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流了宝血，这是你舍己的爱，牺牲的爱，我愿意打开心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
求你的宝血洗净，
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
求你的圣灵
引导我，
引导我
走义路，
走义路，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以上的祷告，
以上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
是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宝贵的圣名。
阿门，
阿门，阿门，
哈利路亚，阿门。好，弟兄们，请坐。好，我们来，我们同工，哎 ，Sarah， 啊，我们一会儿你们吃饭时候到这个隔壁这个新。